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《破茧而出》，作者艾米。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。10岁以前，我是奶奶心头的宝贝，一个无忧无虑、非常快乐的孩子，每天围在她的身边转来转去。10岁那年，父母带着我们5个孩子离开了奶奶，到外地去安家。从此，我告别了快乐的童年，开启往后和母亲几十年来微妙的关系与一连串的噩梦。母亲把对婆婆、对丈夫不满的情绪一股脑的全发泄在我身上，她刻意疏远和讥讽我，什么不好的事都赖在我头上，使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十分孤单和自卑。我常常在半夜哭醒，对着母亲哭喊着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为了改变母亲对我的看法，不断讨好她似乎就成为了我生活的目标。但不论我多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你不好这个既定的成见。人们垂手可得的母爱，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奢想和残缺。我盼望自己可以早日离开这个畸形的环境。当时傻傻地以为进入婚姻是离开母亲最快的方法，没想到婚姻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战场。1987年，我怀揣着满满的梦想，既兴奋又害怕地随着丈夫到美国陪读。年轻气盛的我们进入婚姻磨合期，虽有争执，但也甜蜜，彼此还算相安无事。1992年3月，我们买了房子，有了第二个孩子。丈夫工作稳定，公司包办绿卡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我29岁就拥有了许多人辛苦多年还不一定能得到的五子登科。就在我志得意满、飘飘然时，却忽然重重地跌落下来。那一年9月，公婆来访，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长时间近距离地和他们相处。我如临大敌，战战兢兢，几个星期下来，筋疲力尽，却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在言语或举止上让他们不高兴了。在妈妈只有一个，太太可以再娶的心态下，婆婆哭着要丈夫跟我离婚。丈夫招架不住，选择沉默，不与我沟通，铁了心的要依从婆婆的吩咐和我离婚。这个炸弹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引爆了。我们辛苦建立的家园，眼看瞬间就要分崩离析。我不敢告诉在台湾的父母，怕他们担心责备。两个孩子，一个3岁，一个6个月大，加上我们才搬到新区没多久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感觉很孤单无助，每天除了哭还是哭，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丈夫的心是那么冰冷，冷到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多说。日子那么难熬，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啊？除了绝望还是绝望。濒临破碎的家遇到了特别的爱。10月的一天，我买菜时碰到了教会查经班的一位姊妹。这位萍水相逢的姊妹看见我的憔悴，马上联络负责关怀的姊妹，让他们来探访我。以前丈夫工作的小组长是一位基督徒，每逢查经班聚餐或特别聚会，他总会邀请我们去参加，有时不好意思拒绝，就去过一两次。 听不懂这些人在说什么，但是他们的热情让我们不反感，不排斥。不久，有两个姊妹来看我，知道我的难处以后，她们对我说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就能认识一位爱你永不改变的好父亲、好朋友。他们引用许多圣经章节，谈到了人与罪、人与上帝的事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并不太明白他们所描述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但对这位上帝无条件全然接受罪人的爱，令长期生活在自卑、现在又束手无策的我十分向往。他们的出现对我来说，无疑是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亮光。我很喜欢在晚上看着四处的万家灯火，在微微的灯光下，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我的原生家庭养成了我自卑又负面的个性，我想逃离，计划一毕业就去日本念书，却因男朋友临时决定出国，两人仓促结婚而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，来到了我从来没想过的美国。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就能紧紧抓住成功，尽全力打造属于我的家园，没想到这一切是如此不堪一击。我的人生轨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改变，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到底什么才是永恒不变的呢？我一直追求爱，可是母亲的冷漠、朋友瞬间的翻脸，甚至在婚姻上，当初的甜蜜都可能变成怨恨和苦毒。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完全的爱呢？当姊妹说到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时，我极度反感，十分不以为然。我心想，我既没偷盗，也没杀人放火，我有什么罪呢？但是当他说嫉妒、毒恨、争竞等等也都是罪时，圣灵光照我，原来在上帝的标准里，我是彻头彻尾的罪人。因为我恨母亲的不公平，恨婆婆的霸道，恨丈夫的狠心。我也嫉妒别人的房子比我大，车子比我的新，小孩比我的优秀。这个发现让我匍匐在上帝面前，祈求他赦免宽恕。虽然在此之前我对圣经不明白，别人讲什么也似懂非懂，模模糊糊，但是当我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时，就真真实实地经历到了什么是永恒不变、没有条件宽恕接纳的爱。我相信这也是每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共同的体验。做了觉知祷告以后，我开始带着孩子们参加每周二的姊妹查经聚会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公婆、丈夫的立场依旧没有改变，但我却在圣经的教导与圣灵的带领下，一点一点地柔软下来，心中的重担越来越轻省，知道我不再是一个人孤苦无依，而是有主耶稣基督陪着我走过这死荫的幽谷。记着对上帝的认识，我耐心地等待他的时间，我相信他必要在我家行大神迹。果然，丈夫看到了我的改变，也愿意一起去查经班认识上帝。隔年三月，他也信了主耶稣。上帝奇妙地把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，用他的爱再度缝合起来。我们夫妻俩愿意在他的带领下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重新建立家园。11月，在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与祝福下，我们一起接受了洗礼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信主耶稣后，通过不断研读圣经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每天一点一点地在改变。第一，在夫妻关系方面，彼此还会有些争吵，曾经被丈夫无情抛弃的伤口还是会隐隐作痛，但是我们开始学习按着主耶稣的心意来经营婚姻生活，在不同的个性中寻求相处之道。 刚开始真的很困难，但每逢心中开始埋怨对方，想要数落对方时，主耶稣就急着圣灵提醒我，你愿意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去爱他吗？想到主耶稣无条件接纳我，耐心等待我的回转，我又怎能要求丈夫照着我的想法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呢？改变自己强如改变别人，我的态度就慢慢软化下来，愿意为主的缘故改变自己，接受对方的缺点。当我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，并坚持下去的时候，上帝就纪念我对他的顺服。我发现以往认为是他的缺点，反而成了帮补我的优点。我开始享受自己的婚姻生活。回首来时路，我很感谢公婆。若不是他们，我不会放下骄傲，谦卑自己去认识接受上帝。若没有认识上帝，我就无法坚持并努力去经营自己的婚姻。第二，在教养儿女方面，我是军人子女，从小的教导就是以绝对顺服为原则。父亲不会跟孩子讲道理，一个巴掌一根藤条就直接挥扫过来，加上母亲对我的冷淡讥讽，使我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做母亲。虽然买了很多教养孩子的书，却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来教养孩子的。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品学兼优，心里就酸得不得了。信主耶稣后，有时还是照着旧人的脾气来管教小孩。不同的是，每次骂完孩子，圣灵就大大责备我，使我知道自己的方法不对，伤害到了母女关系。加上教会常常开教养儿女的课程，学习到当怒气来到时，宁可安静停顿五秒钟，也不要逞口舌之快，说你就是如何如何，因为这样的口头禅会造成孩子一生心理上的阴影。我开始学习向孩子认错道歉。老大在大三时告诉我，上帝呼召他全职侍奉，在校园里传福音。你们晓得，当别人家的孩子要走全世界侍奉的道路时，我会很高兴地祝贺并感谢主耶稣。但是当碰到自己的孩子时，老实说，我是高兴不起来的。不是说要念博士考执照做心理医生的吗？你从小没有受过什么苦，现在却要到处募捐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。但主耶稣没有计较我的埋怨和小信，他加倍供应女儿一切生活所需，急着服侍，全方位地训练她。虽然女儿在宣教工厂只有短短3年半的时间，却让我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大能与供应，教会我和孩子更加倚靠他。三，在人际关系方面，因为没有自信，所以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过分在乎别人的感受。一个眼神，一句不经意的话，都能让我这颗玻璃心伤得体无完肤。因此，我索性躲起来，尽量不与人接触，免得造成不必要的误会。好笑的是，信主后接下来的服侍就是秘书工作。17年来和不同个性的同工们打交道，这是我的短板，所以主耶稣很幽默地特别给我各种机会去操练，直到今日仍在学习从主耶稣眼里看自己看别人。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我与母亲的关系。以往我把能得到他的肯定作为人生最大的目标，他的一言一行随时都能牵动我的情绪，哪怕是他随口一提，我都会尽量马上去满足他。我自己都清楚这是一种病态，可悲的是无论我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他的肯定。38岁那年，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母亲说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他只说了一句，因为你不好。虽然心情是悲伤的，但是我却意外平静地承认和接受了这个事实。 从那时开始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再去问母亲是不是接受我、肯定我，而是从心底里要对她好，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。当我不断地去学习操练，母亲的反应已逐渐不再能左右我的情绪，这是信主后和母亲之间的最大的一个突破，我的心完全得到了释放和自由。多年的梦魇、委屈的泪水也随着主耶稣的安慰渐渐消失。第四，在面对困境方面，2004年8月我罹患了乳腺癌，我向上帝祷告，求他带领扶持，让我可以为他做见证，见证一个有上帝生命的基督徒是如何面对并走过苦难的。心愿发得很大，其实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也不晓得如何熬过一连串的治疗，但主耶稣奇妙地把我的注意力从病痛转移到了与他的关系上，让我在死因幽谷里经历了上帝全然的安慰与医治。一个半月里，我进手术室三次，从第一次有点害怕，到最后一次与医生护士们谈笑，带着上帝的赐福和平安上手术台。在化疗期间，不断抽血、验血、打白血球针，左手臂打了20几针，感觉好像手臂要废掉了。但我心中依旧感谢主耶稣，因为白血球指数太低不能做化疗，我还是感谢他。丈夫看着我呕吐、反胃、发烧、疼痛、发炎，他原本的长脸就更长了，可是我告诉他，人能喜乐是因为知道感恩。虽然生病治疗过程很辛苦，但我心里非常喜乐，随时随处唱诗赞美感谢上帝。我珍惜他给我的一切，认真学习把我的人生主权交给他来掌管。化疗过程中，请丈夫帮我把稀疏的头发剃光，他和孩子都红了眼眶，而我却能笑着安慰他们。结语，25年前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这个信心的决定成为了我这一生中最美的祝福。因为认识主耶稣，人看起来的许多苦难却成为我个人蒙恩与得福的管道。上帝及着教会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多关爱与帮助，让我有这些经历可以去帮助遭受到同样境况的朋友，和他们一起哭泣、一起打气、一起祷告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像一条丑陋的毛毛虫。认识上帝后，他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能像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重新展翅飞翔。正像圣经哥林多后书5:17里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一首诗歌，全新的你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：耶稣能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 Amy 为大家带来的《破茧而出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又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为艾米姊妹在主里得蒙医治和更新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感谢神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丑陋的毛毛虫如今变成了一只蝴蝶，破茧而出了。上帝用他不变的爱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能够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，也看我们周围的人，像他一样接纳自己，也接纳他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今天的这个见证对您有所启发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心给